我们今天哈要上到这个409页哈，这个我们谈到这个交替的现在与多重焦点哈，谈了好几个礼拜了哈，谈了好几个礼拜了。假如我要从这样的一个灵魂永生的内容，像交替的现在，来回答刚刚这位同学的问题，好，又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考给大家参考。那我跟大家复习一下交替的现在，交替的焦点哈。这个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谈的一个意识的不同的状态，那我想新同学大概对这个比较不熟悉啊，没有听到，我们再就是听听看哈，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只要大家还记得哈，交替的现在指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己在想象可能的画面哈，想象可能的发生，就像刚刚这位同学说哈，他的孩子本来就是玩手机看玩电脑哈，都没有念书，可是呢他用了一个交替的现在的练习，他反而是在他的想象画面里面看到他的孩子，哇，怎么那么用功，怎么那么自我负责啊，他反而用了这样的一个替代的画面来平衡哈，来转变他当下自己看到孩子的一些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情况。那他还是花了两个礼拜才看到小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做练习做了一天两天就不做了，好，那可能也在等着怎么结果还没有出现，好，后来我们就觉得不灵光，好，放弃了，好。可是呢那这个妈妈哈，因为她对她孩子的这个关心啊，那她也发现假如她只是一直在担忧她的话，其实帮助并不大哈，因为我们说焦点放在哪里就会放大这个问题的状态。假如你投注的都是担忧焦虑，你就不断的让这个问题看起来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她的担忧跟焦虑的指数。那所谓的转移焦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不同的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好，或是心态，好，包括第一个同学在问的，别人投注了一个异样的眼光，那么我看待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其他可以透过我自己的力量做一些转变，做一些不同的看法？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不同的看法的练习，就是在用交替的现在的意识转变练习。我们其实常常都在做意识转变，有没有？常常都在练习交替的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识状态？它就是说明你眼睛看到的这一切，可是我可以有一个想象的画面来替代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大家了解吗？好，这就是交替的现在。好，那对现在而言，好像我想象的这个替代的画面它还没有发生。可是我要是现在把它想得栩栩如生，我们一直强调，而且你深深的相信你所看到的那个可能的画面，它会慢慢的叠到你现在的这个事件上面，所以这个叫做交替的现在。你的现在不只是你眼睛看到的一个版本，你的现在可以透过你的观想，你的意识焦点的转移，用想象力的练习，你可以让它发生很多不同的现在的状况，来替代你眼睛看到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哈，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它不代表不能够改变，它也只是一个暂代的现在的状况。大家听懂了吗？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别人都投异样的眼光看我，这是你现在所感知到的一种哈人际关系里面让你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有没有交替的现在来做一个练习？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的建议，有没有？哈，比如说人家在看你的时候，你先投注一个这个温柔的和善的眼光给他，哈，这是不是一个交替的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发生，可是我想到这个方法，我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互动，我在我的脑袋里面先去酝酿这个画面，等到下一次来的时候，人家真的好像异样眼光在看我，我就用着非常温柔的眼波送过去，好，然后电到他的心里面，甚至再加上一句话，你还好吗？你的眼睛今天还好吗？有没有不舒服？哈，我有点开玩笑啊。当你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啊，那你想得越真实， 你就越让你当下现在的感觉开始在变焦，越不清楚了。所以其实交替的现在是我们一天到晚哈常常都在做的意识焦点转变的练习，可是我们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么清楚的在解释这个意识转变的过程。大家了解了吗？很好玩，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常常都在幻想？可是我们可能想象的画面里面不见得都是所谓好的啊，正面的，我们多半比较会想象比较担忧的事情。好，那各位，这也会成为交替的现在啊，立即影响到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或是你的一个比较负面情绪的状态。好，所以交替的现在是指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事实，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来替代现在的这个状态，透过你的想象，想象那个画面来改变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好，可是呢，它会不会发生？它可能不是这一天两天三天就马上发生了。好，所以我们那位同学每天这么早晚课做早晚课，想象孩子开始在转变了。好，孩子有一些情况是我想要他转变的情况，然后在两个礼拜之后慢慢看到了那个转变，所以他不是当下立即就转变。为什么？好，因为我们的功力不够，我们的那个信任跟阻碍性的想法可能都还在中间。好，还在那个过程，因为眼睛看到的如此真实，他就是不用功嘛，他就是在玩手机嘛，那我怎么相信说他会变成一个用功读书的小孩？你根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有没有？可是假如当你也觉得自己其实真的蛮怪的，所以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也许你心里面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本来就怪。假如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你又希望别人不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但是你心里面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你又觉得自己真的蛮怪的，这叫做阻碍性的信念。好，这个阻碍性的信念于是会让你的想象不容易发生，好，可能也会延后发生，甚至于还开始会有其他的好版本出来，就是开始研发出延伸出很多好可能也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感觉。好，那赛斯在这个意识转变的练习哈，其实我们从文字上面来看，有的时候会觉得好抽象啊，不见得那么容易了解。可是呢，你看就刚刚的例子，你有没有常常在做这件事情？各位，你有没有常常在做交替的现在意识转变的练习？有没有？有，你一定常常都在做。好，你常常都在做，至少在你的梦中你也常常都在做这件事情。好，在梦里面先预告了一些事情来改变你的现状。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问题？交替的现在。
我问一下，嘿，那些你说的那些东西往往是我们原本像小婴儿时候没有的，但是因为受了教育之后，然后物有加在里面，然后像该我有这样讲说，像这些小姐要说的，他的孩子们在玩手机啊，这些都是听他们去讲的，他有但是我不晓得站在角度，也许他可能站在角度从妈妈的角度去想，可能站在小孩子的角度去想的话，我在学习的，真的像我自己，那个看一些卡通的时候，看一部卡通，我就一直看，我就有虽然觉得不是很多，但是有在里面，就我有看到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说一百分的努力胜不了。分的天赋之才，但是努力到1000分的话呢，努力到10000分的话呢，这个我就觉得，对啊，我当然我本来就比人家笨啊，本来就比人家差，跟你们比，我可能本来差了一截，你可能走一步，我可能要走10步、20步、30步，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我走，你们跨的一步是这么大，然后没看到我说跨的那一步是这么小，可能要转换到另外一个角度。转换到那一个人他的角度去想说，他的角度是怎么样去想，他的角度是怎么样，到底他是有在说他的角度是他是从里面是怎么样得到。
对，你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对方也有他的想法，所以各位，当你在创造实相的时候，好，你是很难创造一个改变对方的那种实相。好，改变对方，比如说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要用着你的创造力来改变他的个性，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习性，哈，说真的他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想要做的选择，叫自由意志。好，每个人会有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你要想象说，哈，让刘德华也喜欢我的话，哈，这可能有点难，因为刘德华可能他喜欢的是别人呐。好，你想要创造一个，哇，每天都在想刘德华都会来找我，他会看上我，他很喜欢我，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嘛？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谁谁谁能够喜欢我？可是我说你忘了，那他也会有他的创造，他可能想创造是另外一个人跟他做互动。好，所以当你在创造的时候是试图改变一个人，他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改变他的意志，要他喜欢你，或是要他去做一个他打从心里面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好，可是这个跟刚刚那位同学在一个想象，好，在送祝福给他的孩子，希望他可以慢慢的越来越用功一点，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玩那个电脑。好，首先第一个，这个出发的动机是善良的，好，是好意的。各位，你要想要改变什么，你的动机不纯正会麻烦，假如你的动机是善意的。好，第二个，他是用祝福的，好，祝福对方，好，那他会慢慢慢慢的感受到这个改变其实对他是重要的。第三个，因为对方自己心里面本来也有这样的想法，小孩子也都会想说，我真的也要好好念书，可是就是受不了诱惑，就是心烦有心事。所以为什么两个礼拜之后看到妈妈会哭，好，哭着来跟他开始讨论心事。好，所以因为所有的外在行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好，那所有的情绪一定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才会有那个情绪，好，有他的想法才会有那个行为。所以我们要改变的不是这个人本质上，好，他的个性，他的一些自由意志，他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要阻止他，然后你们两个好像就像施魔法在较力，看谁的魔法，看谁的能力比较好，不是。好，这个同学用祝福的方式，有没有？哎呀，我祝福他，好，也许他在这个状况里面他会更开心，好，他会更好，是祝福，好，送祝福给对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祈祷，在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的时候，他第一个哈，他真正改变到的不是对方，他改变到的是什么？自己的感受。我在看到我孩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的焦虑的感受开始改变，我的担忧的感受开始改变。你听懂我意思了吗？我在改变的是改变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担心跟焦虑，我不是马上要去改变对方的行为跟想法，我是改变他还没有改变哦，可是我改变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感受，我不要再用焦虑担心来看他。没错哈，好，关键在这里哈，南宫美感，我们开始在做信念创造实相的改变。首先你真的要了解到你改变的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立即就在改变对方的一个行为，因为那个比较难。可是你改变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感受的时候，很奇妙的，那种感受就是一种氛围，它也会慢慢改变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好，当妈妈看你都是用检查你的眼光，用挑剔你的眼光的时候，对方会什么反应？也一定不鸟你，也不甩你，对不对？可是当妈妈的眼光开始温柔了，开始用这种接受体贴的感觉，好，跟了解的那种眼光的时候，对方的防备心态会不会开始放下来了？我就不用跟你抗争了，所以关系有没有开始在改变？对，是这样子，不知不觉的改变了，是先改变自己的感受，看待这件事情的感受，它才是关键。林如，你要问什么？你要说什么？我已经回答了哈。嗯，对，很难哈。看到人家的死相可能快一点，因为你有意图想要改变人家的行为，其实人家可以感受到你的攻击力。可是你改变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的感受看法。好，我先放软，我不要再老是用担忧的眼神看你，我不要再用一种要求的眼光看你，或是鄙夷的眼光看你。我的改变，他就会感受到你的改变，这种都是不知不觉的一种好互动的能量的转变。好，以前有一本书，那时候好红哦，叫《圣经预言书》嘛，有没有听过？《圣经预言书》现在都出到第三本了哈。 那圣经预言书他在讲里面有十个这种秘密啊，宇宙的秘密，其中有一个第五还是第六个，他在谈控制系。什么叫控制系？就是尤其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想要掌控对方的那个能量叫做控制系。常常亲密关系里面都在上演控制系，对方都想控制，彼此都想要互相控制对方。控制可以左右对方，然后让对方配合自己，然后满了自己的心愿，然后自己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管小孩，叫你要听话，有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老公回家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控制很多的事情？因为想要让自己安心，这叫做控制系。可是这个控制系其实结果都不太好。只要会看的人哈，那种能量之间的那种冲撞冲突那种感受哈，你马上就看到，只要你对你的小孩子，你开始要对他做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要求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开始要闪了，他不知不觉他就开始想闪你了。可是当你常常跟他讲的是一些他喜欢听的甚至鼓励赞美的话，他怎么会闪？他就会开始在那跟你互动，因为那个能量没有感受到压力。刚刚有讲到压力，当你没有感受到那个能量是压力的时候，你就愿意停下来好好跟他互动，这叫控制系。控制系就是看谁的能量比较大，好来宰制对方，这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会做的事情。对，有权力的人常常都在做这件事情，有权有钱的人常常都在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现？这是社会这一套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们一般人也常常不知不觉的在心灵的能量上面想要去控制对方。是，
他有说问那个虽然说但万一你跟你父亲的时候，你跟你丈夫要做什么的时候要怎么办，他那个虽然就跟他说，那我就你就只有抓空档或怎么样，也就是说有部分的隐私是不是？
当然要尊重，没错，你讲的是对的。
对方的角度
是
完全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然后我们以为是对方想，
没错是，对，没有错，你讲的是对的，没关系哈，你讲的是对的哈，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尊重对方，尽可能的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着想，那这是对的，可是呢，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做的那么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开始来这个修正。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书上哈，我们要看到409页，我们赶快把这一章已经剩下一点点，我们要上完了。好，那大家有没有书？没有书可以借哈。577节哈，577节，这些意识种种的层面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作为正常的代理意识。而由那个特定立足点来看实相。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还记得吗？我们讲到意识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有些人呢， 他在练习意识转变的时候，他是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慢慢慢慢的来练习到更深刻的、更深入的意识状态。可是有些人呢，他其实是可以直接马上就进入到某一个阶段的意识状态里。那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进入到哪一个意识状态，他都可以从他的那个意识状态里面来看到所谓的我们认为的实相。好，有点像是我打个比喻，假如我们现场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所坐到的位置都代表某一个意识的状态，那么我从我的这个位置上，我的这个意识状态看到的这个现场，看到这个实相，跟你坐在那里所看到的这个实相，也许不同一个实相，但是他可以从他的位置上看到这个实相，我可以从我的位置看到这个实相，像林如啦，像坐在后排的同学，都可以由他的意识状态看到同样的这个场景，即便看到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可是都可以看到，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意识状态里面啊，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的这种意识状态里面，都能够作为正常的代理意识，你都可以从你的那个位置上，那个意识状态看到我现在，所谓我现在是在一个正常的意识，现在正常意识就是讲说我们一般的焦点意识哈，焦点，可是他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这个状态的意识看到的这个实相，他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他可以替代你的这个焦点意识所看到的这个实相。有点拗口哈，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站在不同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实相，只是你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可以替代。我可以从他的位置上，我现在在这里，可是我的意识游离到他那个地方去，我可以从他的角度看到这个实相。好，我的意识焦点可以游离到林如的位置上，我透过林如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实相状态。像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同学讲哦，我可不可以站在孩子的眼光里面看到这个事情？我可以站在父母亲的角度看到这个事情，我可以站在师长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事情。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嗯，很好玩哈。在讲这个意识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实务上面。所以每一个人的立场看到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都不同的角度？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每一个人的立场所看到的这件事情也都是对的，因为是从他的角度看出来的，都是对的。好，那因此呢，在其他系统里的其他类的人格，以他们自己独特的观点也瞥见物质实相。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实相里面，在其他系统哈，这个已经不用再解释了，常常在灵魂永生里面讲到，在其他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的那些人格，他们呢也可以用他们独特的观点看到物质实相，可是他们看到的这个物质实相不一样。好，这怎么讲？像赛斯跟鲁伯联系的时候，赛斯我上次有讲哈，赛斯看到的鲁伯不是只有鲁伯这一世的一个人格特质，他会看到他所有轮回转世不同的特质，这就是赛斯在他的实相空间里面所看到的鲁伯，懂吗？可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鲁伯就是鲁伯，就是真了哈。可是赛斯看到的是鲁伯，鲁伯是真所有人格的总和的名称，存有的名字。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我常常会反复这些句子，大家就会越来越有印象。所以你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的人格，以他们自己独特的观点也会看到我们的物质实相，可是他们看到的跟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你知道吗？有些不同的空间的人啊，人格，他看到我们的想法好像是波，是一种能量波，思想波，可是我们这个有肉体的这个生命所看到的物质实相，我们看不到能量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思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结果，想法信念创造实相。好，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发生的思想的创造物，可是可能在其他实相里面的人格，他们看到的是思想的能量波。好，你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那个能量了，能量波形。好，这是一个形容，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 感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在讲非常奇怪的事情。好，所以刚刚林如说我们来这里都是奇怪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奇怪的人研究奇怪的这个知识。好，可以说由这个角度窥视它，你不会认出它是你自己的老家系统。什么意思？很好玩啊。比如说赛斯可以看到真他的轮回转世的各个不同的人格，然后真也可以在他不同的转世的某一个角色的人格里面看到他现在的自己。可是真因为他的意识状态是在三度空间里，他不知道那个人格也是他的整个存有的某一个人格。有没有看超灵七号？超灵七号在第一册里面，好，再讲到超灵七号有四个不同的转世人格，有没有？好，那大家没有看过也没关系，你先想，他四个转世的人格，比如说 A、B、C、D， 都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 A 在是1999年，好，比如说 B 呢，可能在西元六世纪之前，可能 C 呢是在2075年，是在未来，好，所谓的 D。好，可能是在他的现在 ABCD 都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可是呢他们可能啊，透过某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梦中碰到了，比如说在一个出神的状态之间碰到了，我们还以为我们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识状态或是人格特质，可是吴妈妈来找你咯，吴爸爸的另外一个人格打电话来找他了，啊，从另外的实相空间来找你了，好，是不是？是不是另外一个实相空间的吴爸爸发简讯来给你？好，那很有意思，因为你的意识不够扩展，比如说现在的你意识不够扩展，未来的你来找你，过去的你来找你，你认不出来。你认不出来，即便可能在梦中有一种这样子的互动或是瞥见，可是你不知道原来它也是你整个这种人格系统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人格。比如说你碰到你的对等的自己，你恐怕一下子也认不出来，你会觉得他很面熟很熟悉，可是个性特质可能跟你刚好相反。来，我们接下来看，从某些这一类观点看去，你们的物质很少甚至没有永恒性，而同时在另一些不是你们自己的其他的观察者眼中，你们自己的思想却是有形象的。有没有？刚我有讲，可能从另外的一个实相的系统，不同的实相空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你的思想的形状。好，可是我们看得到自己思想的形状吗？看不到。可是我们通常都是用着思想所创造出来的食物来感知我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有没有？我们透过情绪来感受到我们都在想些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个情绪。可是在其他的系统里面，哈，其他不同的实相空间，甚至于是你自己的过去，甚至于是你自己的这个存有的某一个人格的某一个未来，他看到现在的你，可能都看到不同的你，而你却不知道那个也是你的某一个人格，某一个人格。好，好，听不懂也就算了，没有关系，不需要很懂，可以去感觉。好，其实赛斯一直是在讲我们有很多可能的自己，我们有很多在不同实相空间里都还在进行的你。好，那个叫某一个人格，我们说人格片段体，好，也可以这么说。来，接下来啊，410页，在旅游过自己的各种状态时，这些其他人格会尝试获得一些焦点而感知到你的环境，试着使他们大体上不熟悉的资料显得有些道理。好，就像我刚才讲哈，你其他的人格也会旅行，好，旅行到不同的实相空间来，碰到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 来我们再看哈，既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你们的时间概念并无所知，他们会发现很难了解，当你们看事件时，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看到的是时间的间隔，他们也不会感知到你加于正常环境上的内在组织。对其他那些也触及可能性的地区而言，你们的系统显然是个可能的系统。我们在看其他的实相空间，觉得它是可能的系统，人家看我们的这个实相空间也是觉得是可能的系统。好，换句话说，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形态只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么多不同生命形态的其中一种，也只有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形态才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好，我们才会看着钟表时间，我们的日子才会有昨天今天明天。好，我们一次只能站在一个位置上，占有一个空间。好，这是我们的实相系统，可是其他呢不一样。还记得我上次讲一个很好玩的梦，我有一个朋友，他梦见他到了星际联邦，有没有？在做梦的时候灵魂被弹出去了，可是星际联邦那里的一个生命形态是用一种意念上面在传导，所以他感觉到有一个意识形态入侵了，结果他们就有一个防备心态，结果呢，这个跑到过去的这个灵魂或者说他的意识立即就回到他的物质实相来的肉体里面，啊，准他倒不掉，好不好？倒冷刚啊，掏心吧啊，头昏眼花，花了两天才好像把位置放好了，瞧我讲，再瞧我讲。好，那这在梦里面常常会发生，只要你。觉得很困难哈，来理解的话，你看那些科幻片你就知道了。好，假如科幻片讲的都是一种真正的状态呢？所谓真正的状态，就是说，也许有这么多不同的实相空间，他们的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好，你看那些外星人的片子，你就大概了解我们这一堂课在讲什么。既然呢，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你们的时间概念哈没有感知，可是呢？他们会发现很难了解，你们看事情的时候竟然是有时间的感觉，他们是同时看到时间的开始跟时间的尾巴，他们是同时看到这件事件的因跟果，好，他们是同时看到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它最后会怎么样，他们是同时看到，对他们而言叫做因果同时存在，对我们而言因跟果是要时间的序列慢慢的走，了解了吗？好，我们去感觉它。好，9:20这里哈，即因这些其他系统与你的临接，因此你的与他们的也是临接的，那么交替的焦点容许其他实相的人格感知到你自己的实相，就如至少理论上来讲，交替的焦点也容许你一瞥他们的存在。好，你看这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对于未来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看法，对不对？我们刚才在讲想象未来的你可能会怎么样，未来的你同时也可以瞥见现在的你是怎么样，现在的你对未来的你而言是未来的你的过去，对不对？好，大家这个脑袋哈稍微放空一点，未来的你对现在的你而言是你的将来，那你对将来的你而言是将来的你的什么过去嘛，是不是？现在的你对过去的你而言，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的未来，然后过去的你对现在的你而言是你的过去，现在大家听懂了吗？好，了解这个意思。好，那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你能够看到未来的你，未来的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你，也可以瞥见现在的你，就有点像是你现在在回想你的过去，你会瞥见过去的你，过去的你也会瞥见未来的你，也就是说现在的你，这个叫交替的焦点，好，交替的现在。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咱家记得艺术不？我也是很久很久了才稍微把咱家讲一点讲啥了，好，我也是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开始来体会他讲的是什么。好，各位很简单，你想象现在，想象一个10岁的你，10岁的你正在干什么？10岁的你应该是小学4年级，小学4年级， 来，现在大家做个练习，想象十岁的你，小学四年级在做什么？林如，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干嘛？林如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仰望天空，感觉跟感觉到说大人怎么那么笨啊，将来我长大了我一定要买各式各样的糖果放在桌上，对不对？而且我还提醒我自己，我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你有没有买很多的糖果在桌上，变得轻而易举啊？像新年，像什么时候，我们随时都要买一大堆的东西，有没有？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笨的大人，
现在他成为笨的大人，结果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你讲的真好，原来笨是会遗传，而且会跟着长大。
而且我那时候我还。告诉我自己，我长大一定不能忘记这件事，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志愿。可是你现在就不会觉得满桌糖果有什么好吃、
就不觉得买一桌糖果有什么好吃，对不对？你也可以买了一桌的糖果请人家吃啊。只要你现在没有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变成愚笨的大人。对，你讲的真好，他也是念哲学的，讲得真好。他说你现在没有买糖果的你，果真印证了你小四的时候对大人的看法。你小学四年级认为大人都是笨蛋，你现在果真让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印证了你当时的看法是对的。
我还有机会去
吃饭，你等下买一堆糖果请大家吃就可以了。那拿这个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很有趣哈，小学的自己啊，四年级的自己，他在望进他的未来，他希望他桌上要有一堆糖果，好，他觉得大人都不会买糖果，好蠢，好笨，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是个大人，在回想他的过去，好，他看到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小时候的自己有没有看到现在他，有没有正在看着他？好，你想到十岁的自己，十岁的你跟现在的你正在互望着，有没有这个感觉？那你现在在想象十年之后的你，就有点像是小四在想象现在的你一样，终有一天你会走到那个地方吧，走到十年之后，对不对？可是呢，你现在在想象你十年之后的样子，结果你十年之后你回过头来一看，诶，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有在看着我十年之后的我，然后他们两个又会互望，等到你十年之后了，你回想现在，今天林如，你要记得今天我们所讲的话哈。十年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十年之后的你要做什么？
还没想到。哎，
没想到，不要再想说十年之后大人都很笨，我们可以想说十年之后自己啊正在做一个非常棒的什么什么事情啊，比如说赚了好多钱哦啊，正拿着这个钱呢帮助很多人，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想？也可以嘛，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十年之后拿着我所赚来的钱环游世界，走到哪里然后就跟人家讲赛斯心法，帮助人家，可不可以？可以。诶，那也许十年之后你真的在某一个国家，然后你碰到了某一个人，你竟然可以跟他谈一谈赛斯心法，因为他也知道，有没有在应验你十年之前所讲的话？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念头它都会发生，它都会开始发展，所有的交替的焦点，或说交替的现在，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回想你的过去，你现在正在想象你的将来，你的未来的自己也会看到现在的你正在做这件事情，你过去的自己其实他也可以感知到现在的你正在做回想过去的那个自己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大家了解吗？因为所有的意识它的流动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紧紧地记在心里面，意识是不受到限制的，所以你的意识才能够穿梭时空啊，你的意识可以穿梭时空， 而且更有趣的，在上一堂课有讲到，你在想象未来的你，未来的你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它已经一点一滴在影响到现在的你，而现在的你呢，在选择你的道路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也一直往那个目标而前进。所以这个意识的能量就是会互相的影响。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的清楚跟小心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假如你都在想着一些悲伤的悲惨的感觉，你看会不会也在影响到现在的你，甚至于你也不知不觉的你的人生的方向也一直往那个方向过去。好，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为什么我信念创造实相那么重要？赛斯在讲的信念创造实相都还不只是你现在的人生在创造，它还有你的过去，你也不断的在创造，对于你的未来，你也不断的在创造，而你的未来在创造现在的你，你的过去的自己也在创造现在的你。好，我们这个还可以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到大家完全听不懂为止。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非常的线性想法，好，我们的想法非常三度空间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赛斯的理念会有一些辛苦哦，有些困难？赛斯的理念它就是从不同的实相空间在讲的话，所以它可以哦越过我们对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性的概念。所以我们拿着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感觉来看赛斯心法，你一定会很辛苦。可是我们要试着意识扩展，扩展到去感知到没有实相空间，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那种感觉来看赛斯心法，你就会比较进入得了，你就会比较了解得到，好，比较清楚。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章结束了啊，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哈，五分钟，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第二十章问题与答复。好，也许你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想想看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关于这个好灵魂永生的部分。好，好，现在我们来开始要进行我们的第二十章了。好，真高兴这本书讲了这么多年终于讲到第二十章了。在第578节，好，这一章其实是赛斯针对这个像鲁伯约瑟他们已经传了这么多的资料之后，想让他们稍微轻松一下，甚至让他们整理一下，好，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这个约瑟跟鲁伯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赛斯针对问题来回答。好，那赛斯好真的也提过，好，也是让我们的这些读者开始来整理一下，好，你听了这些赛斯的一些观念然后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想要提出来做发问的，所以你们其实也可以列出你们的问题来。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在二十章的这个讨论里面，我们来做一些分享。好，那大家看到这个第415页这里这个赛斯约瑟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好，看到第三行，他说约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过你会告诉我们有关第三位基督的事，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对属于基督存有的其他两人，基督自己与施洗约翰知道的更多。好，赛斯说现在先不要回答。好，那我们也不要讨论。后来赛斯其实一直对第三位基督的事情其实都没有说什么，要么就是忘了，要么就是不讲这样子。好，那倒是后面这两位这个基督跟施洗约翰他们的故事在后面这个附录上面会提到。好，所以将来我们很快也会看到。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曾经透过真有说过有成千上万的说法者，这个声明是正确的吗？或是扭曲了那赛斯回答在问说法者了。赛斯说他没有被扭曲，说法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而被赋予不同的才华，有些比另一些能力要大得多， 但他们全都在内在资料的传播上扮演一角。因此以你们的话来讲，有些说法者会比另一些要有成就的多。举例来说，真正重要的说法者数目比所给的数目要少得多，伟大的说法者还不到30个。简单来讲啊，说法者其实他的出现就是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那这些说法者呢，他们是负责要把所谓的内在的资料把它传播开来，传播下来。所以其实在早先哈，大家知道通常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资料传下来都是口述的，有没有一个讲给一个听传述下来。那也有专门在做传述工作的人。好，那当然最有名的我们知道的这个伟大的说法者哈，像下一页基督存有哈，耶稣基督，像还有佛陀哈，他们两个就是很伟大的说法者。我相信穆罕默德也是哈，这些宗教的领袖应该都是啊。那他说这些说法者当他们没有肉身的时候与有肉身时一样的活跃。所以各位，说法者有的根本不是人，呵呵，像赛斯，有没有？赛斯就是不具肉体的一个说法者。好，那基督存有在出现为所谓基督人格前有过许多次转世，佛陀亦如是。各位知道佛陀这个他曾经是王子，有没有？他是在当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开始体悟人生，是以人的角色来证悟的。那他当然不只是当过那个王子而已，那像耶稣也是，有没有？他是用着一个人的角色开始来布道。好，可是呢他之前也转世过很多的角色，所以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显神迹告诉你我是神你们信我，不是，他们是人的角色开始来成为一个讲述这个整个宇宙人生道理的一个说法者的角色出现的，是有肉体的。那像我们在念赛斯的资料，赛斯他是没有用肉体的方式透过鲁伯通灵的时候把这么样的内在的一些资料传递下来。好，这是赛斯用的方式，有更多像赛斯这样的方式在传递讯息的。好，在传递讯息。好，那赛斯其实虽然有过3次当人的经验，可是他在当人的经验的时候他没有当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自己也讲过，他最了不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二流的教宗，而且呢好还很贪肉欲，而且还生了很多私生子。好，赛斯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从来没有选择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甚至于他在第一次当人的时候，好像是第一次还是反正就有一次当人了，他那个时候有跟耶稣很近距离的靠近过，可是耶稣并不知道他这个人，可是耶稣已经在传法了。好，他只是身边，只是在他同时代，他甚至没有看过他，可是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他有听说过耶稣这个说法者，但是他并没有跟耶稣有过什么交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角色而已。小小的角色，后来你看是赛斯哦，啊，你身边会不会有小小的角色也可能是个说法者，有没有可能？对，所以我每次想到佛陀在讲哈，人人都是，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所以你都不可以轻慢众生。我常常记得这句话，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这个人会不会是佛？好，他只是用着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外衣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每一个人，有没有尊重每一个人？而且赛斯在早期课就讲到骄傲会坏了很多事情。好，要谦虚啊，谦虚虽然不能够真正成就所有的事，但是其实谦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了。来，我们看到他讲到416页这里哈，他说最伟大的说法者不只是转译与传播内在资料，并且和你们物质系统相连的其他说法者比起来，他们还更深入这些实相的内在领域。好，意思是说这些说法者他不只是在讲内在的资料， 讲这些比较，我们说这些比较灵性的资料，但是呢他其实对实相的领域也是相当熟悉的。你看赛斯虽然现在没有当人，可是他在跟鲁伯在传递讯息的时候，有没有对人的人性那么的清楚？有没有对很多我们生活上面碰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我们的所谓贪嗔痴慢疑都非常的清楚？有没有？于是呢他们增益了基本的内在资料，也就是说他们对实相的这些认识啊，跟了解也增加了内在的资料。最伟大的说法者不需要大多数人所必须的密集训练，他们独特的特性组合使得这个成为不必要的。也就是说与生俱来啊，与生俱来他就是个说法者。可是呢这句话也意涵了其实说法者是可以训练的，而且甚至是慢慢慢慢成长的。好，他们越来越对这样的一个宇宙人生道理的一个接触跟认真的学习，那也许不是在这一辈子会当说法者，他也许下一辈子啊，他的灵魂不断不断的在充实跟成长，那他可能也是个说法者。而且有些说法者呢，他不见得用肉身在跟你互动，他可能在梦中啊，在梦中是一个某一种形象的人来跟你互动。好，你们有没有在做梦的时候听过很多道理，有人来跟你讲道理，有人来教你什么，你可能忘了，你可能醒来的时候根本就忘了。比如说你在看赛斯突然都看懂了，你真的是认为你现在看懂了吗？还是在梦中其实你有很多的学习，好，然后醒来的时候看到这些资料就这个我明白啊，我懂啊，我好像看过。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来下一段啊。他说在另一个层次上，爱默生也是个说法者。爱默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小说家嘛，对不对？爱默生啊，一个名叫毛本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在纪元前14世纪的非洲。好，那在所有各种的存在状态中，说法者比大多数的人都活跃得多，不论这些存在状态是物质或非物质的，醒或睡的，在两世之间或在实相的其他层面。好，也就是说这些说法者哈，他不见得都是用物质的肉体来跟你互动的啊，他可能是不具形体的。那就像某些肉体资料是由遗传因子的结构所传递，因此这内在的资料也是以密码方式保存于那说法者所居住的不论哪种心理结构之内。啊，意思是什么？说法者讲的这些资料不见得都是文字记载的，好，都是一些，甚至你看他说遗传的因子啊，我们说 DNA 里面其实有很多密码，有很多资料，那内在的资料它也是用某一种密码的方式在传递，好，它不见得是有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好，来，但是远比其他人格要容易取得，不过它常常需要触机才能释放出来，这种触机可以在醒时或梦中发生，而它们的用处是打开知识的库藏，并使过去的训练可以被用上。这里就很有趣了啊！我刚刚有讲，大家可能在梦中有受过训，可是你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这些比较形而上的资料，比较心灵上面的资料，有的时候你一看你就觉得好熟悉，你明白，你知道，你懂。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像我20几年前刚开始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突然会有一些灵感呢，有些想法，然后我就会在书上翻到，然后跟我所想的一模一样，或是我有一些问题想不懂，可是呢我就会翻到下一页，他就讲给我听。刚刚我有没有在讲，我们很多是在梦中学习的，那我们刚刚念就念到了，有没有在下一段就念到了？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触机啊，也就是说我们说时候到了啦，啊，可能你的讲说你的人生啊，也许碰到某些事件，然后这个事件触机到了，触碰到了很多你内在的资料，于是你的人生开始转变。比如说你要是今天没有碰到一个人生的危机，也许你还并没有想要去追求所谓的内在的讯息，你不会想要去做一个心灵的成长，有没有？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会不会也暗伏了很多的触机，好，一个好像按钮一样，你刚好碰到了，按下去了，哇，你就突然好想要接触什么东西，好，可能去听课， 可能看书，哎，可能一个冲动就买了一本什么书回来看。好，那这就是一个触机，我们生命里面安排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哈。第四个问题是，他说可不可以指出第一个说法者的名字啊，或形容他？好像鲁伯跟约瑟当时也是很好奇哈，都会问谁是第一个，谁是开始的那个人。好，较广义的来讲，并没有第一个说法者。想象呢，你在同一刻身在十个地方，而你真的把你自己的一部分派到这十个地方的每一处去。想象你可以把自己分身到那十个方向，而十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是有意识、警醒而有觉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告诉你谁是第一个说法者，因为可能有分身啊，同一个说法者他同时分身了，分了十个出来。好，那你不能够说谁是第一个，大家了解这一段的意思吗？好，你作为十个的你，在这十个地方的每处都会觉察到你的存在，不可能问十个中哪个最先到，除了说哪个决定拜访十处的起始者开始了一切，就说你想先拜访哪一个，好，那你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可是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他只是你拜访的第一个。好，说法者就是如此的，同样他们也不是在他们可能出现的某一个时间或是某一个地方开始的。好，他接着又问了啊，那他反而反过来哈，第三个问题，他说你已经开始谈到的说法者资料的原始来源是什么，他由何处而来，问说法者在讲的这些内在的资料从哪里来。说法者的资料的原始来源是，来，这句话你把它画下来，每个人本自具足关于实相本质的内在知识。这说明了什么？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每个人的内在里面都知道实相本质的内在知识，它存在每一个人的内在里面。说法者就是要保持这些资讯活在世间，要负责不让人把它埋在内而阻塞了它，要把它这些法带到有意识自己的注意之下。各位，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在听那么多的课，我们有没有在学如何把内在的知识唤醒，让你的有意识的自己开始了解它，开始懂它，开始知道它？我们现在在看书，我们在讨论，就在做这个事情。好，唤醒你的内在知识。只要你不要太多的阻碍性的想法，只要你没有太多把所有的时间都灌注在你的物质实相上面，在你的这些生活里面的这种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情上面，好，分一点点时间去注意到你内在的知识，好，透过这种探索，透过上课，好，透过一些学习的方式，它都会唤醒你的内在知识。好，接着，换言之，他们说出内在的秘密，实际的说啊，如此书稍早提到过的，在有些文明里，他们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有时他们是一直有意识的自我中心的觉知到这些资料资讯，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被记住了，他们悟到他在一个无意识层面是永远可以得到的。我们记得在前面讲过古老的文明，大家还记得吗？早期人类。好，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哈，只要忘掉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像这个第十五章啊，转世的文明可能性，在谈多次元的神，讲到我们最早期的一些文明的开始，像你看亚特兰提斯文明有没有？鲁曼尼亚文明，好像这些文明里面的这些早期人类啊，他们其实都具备了很多内在的知识。好，那这里讲到说，其实这些说法者的一个责任，他就要保留这些内在的知识，而且能够被我们认出来，被我们听到，甚至于唤醒我们的记忆，好，帮助我们去忆起我们其实知道很多事情的。 好，知道很多事情，甚至我都觉得为什么从小我都相信所有的科幻片都是真的，我为什么会这么深深的相信，而且不是只有小孩才相信，现在这么大了这么老了也还是相信的，也还是相信这些很神奇的事情他们都是真的。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相信？好，从小看那些飞檐走壁有没有，尤其中国的武侠片我超爱的，我一直都觉得那种轻功飞来飞去是真的。可是各位，假如在梦中我们的意识是不是这样子飞来飞去的，我们在梦中可不可以飞翔？可以啊，可以飞翔啊，我们可不可以有飞翔的感觉？即便你肉体坐在这里，可是你可不可以营造一个主观的感觉，主观的感受正在飞翔？有时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的确会有这个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要练习你就知道了。来，接下来，可是呢，他们利用记忆啊，把资讯印在肉体的大脑上，无论如何对他们而言，在内在与外在存在之间一直都有很大的交互作用，就如今日也一样，在梦境所获的有意义资讯在早晨被记住了。有没有？我们记得在梦中的一些其实还蛮神奇的蛮奇怪的一些梦境，你早上醒来所记得的部分，就是说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一直不断的在交流，你把你梦中的一些资料带到你醒时的生活，甚至于它可能还会影响你。好，我们接着看啊，一个说法者在梦境帮另一个复习功课，在另一方面，恰当的物质资料也在梦境由一个传给另外一个，两种状态都被高度的利用。好，在这一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神话故事我们可以先听听哈。接下来啊，他说门徒中有说法者吗？好，那赛斯又说宗教的时候再来谈。好，那第六个问题，他说说法者在两世之间好时可否与我们合作？好，那赛斯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好，什么意思？说法者他可以不具肉体，有没有？他可以不用，只是透过肉体存在实相空间里，他是可以不要有肉体的，所以他当然可以在两世之间呢、啊。好，没有肉体的一个状态之下开始来传法，我们说赛斯就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来，接下来啊，他们能而且的确在这么做啊，就是的确可以在两世之间好来合作，你们两个都正在被两世之间的其他说法者训练。他说约瑟跟鲁伯正受着在两世之间的其他说法者训练，也就是说根本还没有，也没有来轮回转世投胎了。像赛斯就是这样子，有没有？他并没有继续来当人啊，可是他有跟他们在联系。这个发生在你们的梦境里，那些说法者自己所达到各自的效率显然程度各不相同。像我分享过我一个梦嘛，在梦中在练习穿墙术，有没有？我跟大家讲过啊，结果我那个老师是专门在教我穿墙，告诉我说物质其实都是幻象啊，结果我的手过去了，可是我的身体没有过去啊，因为我突然有那个物质实相的那个感知起来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可是在教我的那个老师啪一下就穿过那个墙面了，好，那我还以为我可以，可是手才过去，那个念头马上一上来马上就过不去了。嗯，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出神入化，讲幻术，听说这部电影的影评还不错呢，好急哦，好，赶快要找时间去看。出神入化，刚上演的电影，讲一群年轻人，他们真的可以隔空取物啊。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过，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有这种心灵能力啊，在做心电感应，大陆上有没有都在训练哈，有训练也有去找到这些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才六岁哈，她现场有上百人，每人进来都拿了一朵含苞的花，就那个小孩子站在舞台上手挥一挥，所有的花同时打开同时绽放。好，我们说这就是能量，大家觉得很神奇吗？很神奇哦。
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要科学吧，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嗯
把它弄弯啊，探测棒。拐子就会指出那个方向。
对，
嗯，对，那对每个人都有这个潜力，有没有发展出来？好，那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哈，我看那些资料我就觉得很好玩，他们用腋下识字，好，用耳朵识字，他们不用眼睛看，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哈，只是给肉体用的。可是当你的内在感官启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眼睛闭着，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嘛。那其实去年在这里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我们做的共修嘛。那时候同学就买了一束白玫瑰花，你有来吗？你那次没有来，白玫瑰花哈。那个你有来吗？吴爸爸，那个玫瑰花都是含苞的嘛。等到我们静坐完的时候，那些花一个一个都开了，然后每人带一朵回家。我的那朵玫瑰花哈，开了整整一个月，直到我要出国前它才谢。玫瑰花的花期其实不长，放在水瓶里面大概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对，好啊，我那朵玫瑰花放了快一个月。所以当这个小孩子说在舞台上手挥一挥，所有的花都打开了，可不可能？可能嘛，就是能量，好，就是一种频率，就是一种共振。小孩子可不可以用耳朵识字？当然可以。当你的内在感官被启动的时候，眼睛本来就不见得只是拿来看的，耳朵不见得只是在听声音用的，这就是内在感官。好，在灵界的讯息里面，赛斯有提到这些内在感官的作用。好，那它就是可以发生的，这很有趣，对不对？好，甚至于隔空取药嘛，那个瓶子，一个男孩子在做实验，他就把瓶子里面的药就拿出来，而且还把一个硬币放进去，在大家的面前，大家面前。所以我一直都好相信魔术也是真的，虽然魔术很多是手法，有没有手很快？后来幻术，好，连幻术都是大卫魔术，有没有？哦，我到处去问人呢，你知道吗？问人说大卫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所以然的答案，非常保密。但你相信他有没有幻术？有没有？他应该有这种心灵能力，他有这种心灵能力，嗯。对，大部分其实作假的比较多。好，可是呢，到了某一个程度，大家有没有被他催眠？被他催眠的时候，他的幻术有没有开始发生作用？对，他们都是用引起你的注意力，好，然后瞬间做其他你没有注意到的部分的一些动作。可是他那个动作要很成熟，而且要很快，有没有？要很快。好，接下来。他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非实质状态下完成的，城市的生活有些像是很重要的实地考察旅行啊。说法者其实在讲这些资料，都不是在讲给你耳朵听的，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一种心电感应似的，好，一种很心灵力量似的在穿透。其实很多人啊，都说他听了多少片赛斯的这些资料，还有许医师的 CD， 有没有听很多？你真正问他听到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一团的感觉，一团，大家懂我意思吗？不见得是那么的字字句句那么的清楚，可是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大家看赛斯，你要把他的句子记住还真不容易，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句子所透过来的一种感觉，有没有发现？嗯，好，所以他是神奇之书啊。好，第七个问题，他问到说，在书中会不会谈到赛斯二啊？那赛斯也说现在先不谈。好，接下来第十一个问题哈，他说在第十七章里啊，你说真能够传述一篇说法者的稿子之前，他需要更多的训练。而即使在那时所涉及的工作也可能要花上五年的时间，是哪一种训练？赛斯说哈，我那时说的是特指你会称之为一篇古老说法者稿件的东西，而我以为你指的是那个。他说是的， 他说即使那原始的语言已经经过转译，鲁伯对他所用的字句还是有很多不熟悉的，甚至在基本观念上也有不同。欲维持翻译的纯粹，各种不同的内在感知训练是必要的。这些语言有的是和图画而非文字打交道，在有些资料里那些象征符号有多重次元的意义，经过鲁伯来传递这种资讯会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是可能的。常常文字是隐藏在图画内，而图画又隐于文字内，我们谈到稿子，但这些大半都没写下来。有一些是写下来了，但是在晚得多的时候，有部分存在地下和洞穴里，在澳洲、非洲的一些部分及比里牛斯山区。各位在第十五章哈，转世文明那些其实都有讲过，我们在之前的那个章节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像鲁曼尼亚文明哈，他们是第二个古老的文明，他们当时的人哈，因为比较胆小，所以他们都住在洞穴里面，然后他们会派他们的守卫部队在洞穴以外多少距离以外哈，假如有发生可能的危险，有人要入侵，他们是用心电感应式的来通知洞穴里面的其他族人，大家还记得吗？鲁曼尼亚文明忘得差不多了，好，没关系，一定是有一些印象在你的心里了哈。我现在慢慢唤醒大家的记忆，好，再讲那个转世文明。而且后来你看有很多的古老文明，他们留下来的是壁画，有没有很多的壁画？然后呢，像我现在老是看到有一头牛的壁画，在比里牛斯山里面还什么的哈。赛斯有讲到，这些壁画啊，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图画而已，它还包含了声音，它包含了它的一个能量。还是没有人想起，好。那你看现在我们去找到跟古老文明啊，去发现遗迹，通常都是以壁画为主嘛。那我有去看过秘鲁的那个纳斯卡大壁画，我们坐小飞机往下俯瞰，你就看到下面真的哈，在那个黄土上面啊，画的非常对称比例的很大的图形，很大的图形，有点像是麦田圈哈，你个人在里面你不可能画出这么对称的图形了。那他那个是在黄土上面画，可是上百年了，几百年都没有被淹没过。而且在海边也看到一个，他画在那个海边的一个岩壁上面，哈，也是上百年以来都没有被风蚀过，图案都还很清楚的在那里。好，在秘鲁，我真的有去看过。那其实像这些图案啊，这边就讲，图案常常里面隐藏的文字，文字里面隐藏的图案。各位，其实我们在念到这些文字，你就去感觉，你是要用感觉的，感觉的，因为这个图案看到了，不是你眼睛看到的图案，可能是透过来的一种感觉，我们说能量好了。甚至也许你望着一个图案，有时候望着望着，你可能会看到文字，它在说什么。有没有看那个埃及的那个电影啊，神鬼传奇，那个女主角是不是在第二集还第三集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他是在埃及的时候担任是个公主，有没有？然后他在跟另外一个应该是女祭司吗还什么在那打来打去的，有没有看这个神鬼传奇？他走到了这个古老的文明里面，忆起了他曾经有的轮回转世的记忆，同时出现，有没有？他在那个恍神当中，他看到他过去的角色，看到他们的关系。所以由此一说哈，你会想要到哪一个国家去，特别想去那个国家，你大概曾经也在那里转世过，你在那里可能有转世的经验。好，那甚至于你到了某一个地方，好，那吴爸爸你当过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其实不是一个大家都会想去的地方哈，不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地方，像秘鲁啦这种地方也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地方。我到那里的第三天啊，就做了好特别的梦哦，啊，梦见那个天空灰苍苍的，竟然我记得有一边是猎户星座，一边是三角座，中间是北斗七星，可是整个星象盘不是这样子的。好，猎户星座是冬天最大的天上的星座，三角座是夏天最大的星座，那是我们在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看得到的，好，在北半球看到的就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刚好相反。可是呢，中间还有北斗七星，好，那个梦我到现在还很清楚。可是我到秘鲁去的时候哈，我们一到秘鲁机场下来哈，我跟另外三个朋友，我们四个人的行李就不见了，好，没有托运过来，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那里必须在利马首都待了三天，然后再回机场去领那个行李，因为行李不知道送到哪边去了。好，比较这个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哈，他们没有那么灵光。后来等到拿到行李的时候，要坐计程车哈，坐到集合的地方。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跟我们讲说，行李一定要压在那个位置的缝中，不要放在腿上，好，因为等红灯的时候人家就会来抢。好，而且立马那个时候刚发生暴动不久，你看到路上是没有人，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是大铁窗大铁链锁着。然后我们的导游啊，他就说他曾经在路上开车，开到一半红灯停下来，瞬间他的车灯就被拆走了。那所以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哈，我们这种游客不知死活，还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对，来冒险哈，来冒险。可是那边是沙漠气候，利马哈，那个首都是沙漠气候，那就很干燥，所以哇，那个都看不到绿色的植物。可是越往南部去，就靠近海边啊，那整个气候就比较这个湿一点。那我最喜欢去它的那个叫库斯科 Cusco 哈，它要从那里上世界最高的湖泊，叫迪迪克克湖。地理上有学过吗？记得吗？迪迪克克湖哈，是那个世界最高的湖泊，高山湖泊。那里住的都是印第安人，都是这些原住民，好，蛮有趣的。然后在那个库斯科吧，有一个很老的那个圣母院哈，教堂，天主教堂，因为他们是西班牙语啊，曾经是被统治过，所以他们是天主教徒比较多。那就进入到这个天主教堂里面，然后有一位圣母像哈，被那个铁栏杆围着，好，据说他有流过眼泪，很灵光的，所以他们用铁栏杆把他围着。好，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眼睛花了，我真的刷一下，我看到他眼睛流下眼泪，刷一下，我想说我花了，我再揉一揉眼睛，再看一看，很奇怪，就是瞬间的，就是跟着亮光啊，哗一下子下来，我就愣住了。后来不由自主，我就走到前面去，他们教堂里面正在布道，是一个女的，这个讲牧师吗？好，那是用西班牙文在布道，可是我站在那里，我觉得我听得懂。虽然我不知道仔细的内容是什么，打从心里面觉得好感动，好像听自己国家的语言，心里面还开始祝福自己的同胞，在心里面在祝福同胞们，同胞就是指当地的这些秘鲁人，很有趣。那我相信我恐怕在那里待过，恐怕在那待过。好，然后秘鲁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那个马丘比丘，有没有很多很大的那个石头所堆叠起来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好像聚落一样，到现在那些遗迹都还在那里。那它就是在那个亚马逊河好某一段支流的旁边。那很多西方人喜欢爬山，翻山越岭，好，翻过那个森林到那个利马的马丘比丘。只要你喜欢看古老的文明的话，很多资料可以看到那些石头哈。据说了哈，很灵感的人到那里。上次我去的时候，我们这一团的人很多人都是这个有静坐的经验。我还记得跟王继庆他们这一团一起去的，好，大概12个人。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常常哈排一排，手摸着石头在感应那个石头，好，觉得石头有能量哈。那我那个时候没什么感觉，我在后面帮他们拍照。好，因为当他们排成一排，还穿不同的雨衣，在下雨啊，每个人手都放在石头上，他们也变成那里的奇观。很多那个国外来的一些游客，大家也在帮他们拍照，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可是像喜欢这种古老文明的这些同学哈，大概就会看到，其实他们都带着很大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些古老文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资讯讯息。而石头里记录了这所有的讯息，好，这些大石块。所以你看，像金字塔有没有？最近也讲到金字塔是怎么盖起来的， 声音的能量，用声音的能量盖起来的。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切割的仪器，也不可能把大石头这么大一个石头一个一个 堆上去，而且非常的整齐。好，所以由此一说啊，古老文明他们的很多的这种先天的能力都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是用声音的能量来盖金字塔，来搬大石头的。所以我们在第十五章讲到鲁曼尼亚文明，我们不是说他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特别棒特别强，而他们呢却是非常害怕冲突的一个族类，害怕冲突。而我们现在的人类遗留最多的一个古老文明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哈，就是跟鲁曼尼亚文明最有关系。鲁曼尼亚人他们所留下来的很多这种个性特质啦，他们这个族类的一些特色哈特质，是我们现在人类 DNA 里面留下来最多的一个资讯，最多的遗迹。所以我们大概跟鲁曼尼亚人是最有关系的。而且他们很害怕攻击，所以他们害怕冲突。有没有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况，很怕冲突。好，这个补充资料很好玩。而且你看最近几年都还有新的麦田圈，新的哈，新化的瞬间化完的麦田圈。你像秘鲁啦，玛雅啦，好，埃及啦，澳洲的那个大石头有没有？澳洲有一个好像横跨在沙漠上一个好大的巨石，好，它都是古老文明所留下来的遗迹。所以刚刚我们有念到，有没有有部分存在地下和洞穴里，在澳洲、非洲的一些部分，以及比里牛斯山区。哈，很好玩，很好玩。最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从美国回来，那他去参加去年年底去参加在那个美国比较偏向西上面一点点哈，那个叫做圣多纳，有没有听过哈？没关系哈，我听过就好，我告诉你们，圣多纳他们在年底有一个所有美洲原住民的聚会，好，所有的美洲不同族的那些原住民，他们通通聚集在那里。然后唱他们的语言，跳他们的舞，然后有一个好大的皮鼓，大家一起在那里拍动那个皮鼓。好，那是非常有趣的画面，有点像我们这里，我们现在有十一族嘛，对不对？不止九族了吗？有的时候他们不是也会办一些活动吗？好，还用着他们最古老的一个方式，好，这都是古老文明的遗迹。好，来，我们看420页。好，420页中间这里啊，它又有一个问题了哈，叫做第11A。那么你是否同意这些赛斯克是对真和我的说法者训练被提升到了一个有意识的层面？好，他说你看，他的确是的，赛斯在训练鲁伯跟约瑟成为说法者。好，那以你们的话来讲，当一个人到了他最后一次的肉体生活时，这内在资讯必须被有意识的认知，那么此人格的所有部分在他死时就熟知他了。好，那如此呢，则此人格不再会不管他愿不愿意就被卷回另一次尘世生活里，不然的话那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好，意思也就是说，赛斯好，可能在这里也就提到了鲁伯跟约瑟是最后一次肉体的生活，所以呢，这个说法者对他们的训练是让他们在死后不会糊里糊涂的又去转世了，他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在这一世所受到的训练。他们可能将来是用着不同的一个形体或是方式来作为说法者。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在看的是不是鲁伯跟约瑟告诉我们的资料？一定他们写下来的吗？他们记录下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们而言就是说法者。可是他不是站在面前讲给你听，有没有？他透过资料，透过他们记录下来的资料，那赛斯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通灵的方式，转让鲁伯接收了这些资料，所以赛斯是用这个方式来跟鲁伯约瑟上课。那鲁伯跟约瑟透过他这所有的文字资料在跟我们上课。赛斯每一次都说， 好，在看他的资料的人，他就在跟他上课。好，不是只有约瑟跟鲁伯，好，还有他当时的学生，不是，而是每一个在念赛斯资料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好，我们接下来，他自己那个有意识肉身取向的部分变得熟识了内在的资讯，到某个程度，他有意识的感知到思想的实相是物质背后的创新者。于是这样一个人在死亡那一刻便能够了解种种幻觉的本质，而了了分明地进入下一个存在层面，而那些被带到有意识层面的资讯于是便传下去给他人，而能够实际地被认知与应用。好，其实我们在学这样的资料哈，各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我们到了往生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知道为什么我要有这一生。我们一直有没有在学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实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刚刚在讲，有没有对于你的思想实相的是物质背后的创新者。也就是说，我们在学我们如何去清楚地知道整个物质实相是由我们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当你能够了了分明，很清楚地知道，在你死的那一刻，你立即知道连死亡也是幻觉。好，立即的可以知道你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无非都是你的创造，你是那个创造者，而且这个感觉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呢，那些被带到有意识层面的资讯就可以继续传下去给别人知道。所以有些说法者为什么有肉身来传播，因为他在练习的时候死亡的那一刻，他其实很清楚知道他所学来的这些内在的讯息，于是他在进入到下一辈子有了肉身，他都还能够清楚的知道，所以他忆起的很快，于是他开始在讲课，很快会成为老师，很快会成为一个内在讯息的传递者。好，其实我们周遭很多人都会，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通灵的人，好，他可能通道的讯息还不错，现在不是有更多更多的这些灵性的讯息吗？很多书哈都很正式的在出版这些通灵的讯息，好像与神对话也是通灵的，对不对？好像奇迹课程也是通灵的，还有这个现在最有名的像光的课程也是通灵的，还有呢，多得不得了。与神对话大家比较熟悉嘛，有没有？好，与神对话就是通灵来的资料。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问题哈，上了这一页421页，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想要问的？好，来，你请说，那个麦克风在哪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时候，的确是比较难去以我们的三度空间或者是我们的物质实相去了解，所以说当老师在讲这个交替的焦点或交替的现在的时候是比较能不容易去理解，但是我试着用一种方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譬如说你有时候你会想到说你是不是就要这样子过了一辈子，好，或者是你是不是就此满足于你现在所活的样貌，好，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在我感觉它就是一种以整体的高度或者是以时间的序列来讲，你可能就是在未来来看你整个一生当中你是不是仅此于此，你就是满足于这样子，其实那个就是你在跟未来在做对话，那未来也在跟你现在跟他的过去就是你现在在对话啊。所以当这个时候你比较能够了解说其实他们之间是交互影响，就在当下做交替了。好，那你跟过去的时候同理可证了哈，你会想到说以前你可能有一些理想想要怎么做啊，当你回想的时候你想到说可能还没有实现或者是它还没有发生，那你可能会去在这方面去加强说你还可以做到怎么样让当时的理想去发生，那个就是过去又在跟您现在做对话了，所以他们之间是互相交叠的。那这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容易去想到 这个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谢谢。
啊，对，说的真好啊。来，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啊，特别是新同学哈，第一次听到这个理念哈。假如以前都还没有念过赛斯书的话，其实像这些观念都比较抽象一点。啊，但是可以慢慢练习。都没有问题哈。在大家一片沉默中，在大家的意识游离当中，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嗯。